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5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据路透社的报道说，据知情人士表示，美国总统拜登预计下个星期初将会发布外界等待已久的行政命令，对流向中国的敏感技术境外投资进行筛查。白宫发言人是拒绝评论。这项行政命令的目的是防止美国资本和专长加速将会是支持中国军事现代化并且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技术研发。预计行政令将会针对美国私募股权、风险资本和合资在中国对半导体、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的投资。行政令涵盖的多数投资将会要求必须通知政府。消息人士说，某些交易将被禁止。前美国商务部官员赫尔对路透社说，他填补了我们现有机制的一个缺口，我们有技术出口禁令，我们有境内投资限制，这个将帮助堵住资金与技术的缺口，并且让政府能够看到这些资本流动。据消息人士说，预计这些监管的规定不会立即生效，行政当局会将他的建议征求公众评论。行政当局已经与利益相关方举行过会晤，并且一直在这里与盟友磋商。在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最近访问中国期间，这个问题亦都曾经被提及。耶伦上个月谈到可能颁布的限制措施的时候说，这些措施具有高度针对性和明确的指向性，是狭窄的，仅限于我们有具体国家安全关注的少数领域。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利亚尔在星期五报告说，乌克兰军队正在突破俄罗斯南部前线的防线，进入中间防线。他说，乌克兰的反攻行动优先考虑在南部，而俄罗斯就将重点放在乌克兰东部。马利亚尔说，俄罗斯的大部分资源是目前集中在哈尔科夫州富皮安斯克附近。莫斯科试图夺回去年秋天被乌军夺回的领土，从道义和军事角度来看，这个对他们都很重要。而同时，马利亚尔对记者说，在巴赫穆特周围，乌军正是缓慢但持续地在南翼推进，俄军正在攻击该市的北翼，试图夺回之前被乌军收复的阵地。他说，顿涅茨克州阿夫迪夫卡和马林卡附近的激烈战斗仍然在继续。另一方面，中国外交部在星期五说，中国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将会参加沙特阿拉伯发起的关于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吉达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声明当中说，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起继续为推动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乌克兰和西方外交官希望在沙特港口城市吉达举行的会议将会成为官员商定关键原则的机会，为任何结束目前仍然在持续的俄罗斯侵乌战争的和平协议是提供依据。大约有40个国家将会派代表出席这次会议，但最大的外交奖励将会是中国的支持。中国与俄罗斯保持着密切的经济和外交关系，并且到现在为止拒绝加入国际社会谴责俄罗斯入侵的呼吁。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星期五以罕见的严厉的措辞批评俄罗斯边防人员对中国公民的野蛮执法，不符当前中俄关系友好大局，并且要求俄方立即查明事件原因。中国网民对此热议，甚至嘲讽说风向变了，第一次看到对俄方提出交涉。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在他们的微信公众号发帖文是指出，7月29号五名中国公民是以驾车自哈萨克斯坦经亚斯特拉罕州卡拉乌扎克口岸入境俄罗斯的时候遇阻，被注销旅游签证，拒绝入境。使馆事后通过当事人上传的视频，进一步是了解到俄国的边防人员对他们进行长达4个钟头反复的审查。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相关部门为此分别约见俄罗斯外交部、联邦边防总局、联邦安全总局等部门提出交涉，明确指出俄方在这次事件当中出现的野蛮执法、过度执法行为严重损害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与当前中俄关系友好大局不符，与两国日益密切的人员友好交流趋势不符。 中國駐俄羅斯大使館要求俄方立即查明事件原因，採取積極措施，全力消除惡劣影響，並且保證此後不再發生類似事件，充分尊重和保障中國公民尊嚴與合法的權益。使館引述俄羅斯官員的聲明說，這個是單一事件，俄方歡迎中國公民到俄羅斯，對中國公民沒有任何歧視性的政策或者行為。中國外交部表示，中國以販毒罪處決了一名南韓的公民，這是近十年來中國首次對南韓公民執行這樣的判決。中國外交部在聲明當中說，廣州一家法院依法宣判並且處決了這名南韓被告。南韓外交部官員8月4日對記者說，韓方曾經通過各種渠道要求中方從人道主義層面重新考慮量刑或者延緩執行死刑，但最終還是執行了死刑。2014年，該男子因為持有5公斤是冰毒並且意圖分銷，被中國當局逮捕，他在2019年被地方法院判處死刑，上訴法院在2020年維持了判決。據中國刑法規定，走私、販賣、運輸、製造鴉片在1000克以上，海洛因或者是冰毒50克以上，將被處15年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星期五的案件是自从2014年以来南韩公民首次在中国被处决，当年有4名的南韩人因为毒品有关的罪行被处决。韩联社引述一位南韩外交部官员说，这次的处决与韩中关系无关。在美国，由于利率上升继续是为经济带来压力，上个月美国雇主增加了低于预期的187000个的就业岗位，但是失业率降至 3.5%， 说明就业市场仍然保持韧性。7月份的招聘人数高于6月份的185000人，劳工部最初报告的6月份数字是209000人，但随后将之下调。经济学家此前预计7月份将会新增200000个就业岗位。联储局自从2022年3月以来已经上调基准利率11次，但上个月的招聘情况仍然稳健。打击通胀的联储局将会欢迎上个月有更多美国人进入就业市场的消息，这个将缓解雇主提高工资以吸引和留住员工的压力。美国经济和就业市场一再与预测所讲的衰退即将到来是相违背，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说他们相信能够实现罕见的软着陆。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警队出身的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星期三在社交媒体上载最新的国家安全系列的短片，重塑香港过去20年的游行示威历史，指称外部势力在主权移交前已经处心积虑，透过香港本地代理人煽动市民，危害中国国家安全，而2003年的七一大游行就是试点。之后的反国教、占领中环以及反修例运动将香港是推向颜色革命的方向。有学者分析，邓炳强的言论是企图改写历史，以极左的言论夸大中国国家安全的问题，进一步限制言论和表达自由，可能影响香港的国际形象。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港版国安法实施超过三年，警务处处长出身的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今年4月15号国家安全教育日开始在社交媒体上载国家安全系列短片的第一集，向市民讲解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性。邓炳强星期三即是8月2号在社交媒体上载第四集的国安系列短片，重塑香港过去20年以来的游行示威历史。他指称外部势力在主权移交之前已经处心积虑，透过香港本地代理人煽动市民，危害中国国家安全。邓炳强表示，早于2003年，外部势力已经培植一班香港本地反对派，专门组织大型反政府游行，并且以反对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立法大游行作为试点，制造社会议题和矛盾，令到港府难以施政，举步维艰。 据香港网媒独立媒体星期三报道，翻查资料，多年来港府在七一大游行之后都时有发表声明回应，在2003年七一游行五十万人上街反对二十三条立法之后，时任特首董建华以特首身份发声明表示，十分关注好多市民参与游行，理解他们所表达的诉求。当年董建华在声明中未有批评七一游行是外部势力策动的国家安全事件，反而体恤民情，表示港府充分了解市民重视人权和自由，政府的立场和市民是一致的。董建华又提及，港府清楚知道近年经济转型为市民带来的痛苦，政府会尽一切方法纾解失业的情况。报道又提及，翌年2004年的七一大游行，民间统计的参与人数更胜2003年。当年游行主题是争取07-08年普选，港府在七一游行之后亦有发声明回应，同样未有提及游行涉及任何外部势力。董建华在声明中提到，他清楚听到市民的声音，了解市民的诉求，亦都知道市民的期望，无论市民用什么方式表达意见，政府都会细心聆听，这些是特区政府的责任。董建华又表示，在过去一年感谢市民用各种方式批评、支持和鼓励港府。他又表示，2004年的施政不断改善，社会气氛亦都有好转。邓炳强在短片中表示，2003年七一大游行之后，2012年的反国教运动、2014年的占领中环、2016年的旺角冲突和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都有外部势力的本地代理人抹黑政府，将香港推向颜色革命的方向。不过在整段接近三分钟的短片当中，邓炳强未有明确指出他提及的多次大型社会运动当中涉及哪些外部势力，并且预告下集的国安系列短片将会讲述颜色革命。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分析，邓炳强的言论是企图改写香港社会运动的历史，以极左的言论夸大中国国家安全的问题，可能影响千禧后出生的香港年轻人的认知。
可能都是反映紧邓炳强这个人呢，就不断用这种策略来到吸引北京的眼球。暂时你很难说这个是有一些背后是有北京的指示去做，但是他这种做法呢就产生一个改写历史，还有是希望用这种讲法来强化现在这种即国家安全这种论述 的理据咯。
钟建华表示，2003年七一大游行五十万人上街反对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主要是由于时任特首董建华不理会市民的反对声音，他的智囊亦都错估民意，令到民情逐步升温，最后港府各自立法，主力推动立法工作的时任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主动辞职落台。当年的董建华政府并没有归咎于外部势力煽动民情，
其实是看着个过程，是因为董建华完全不理会个反对声音，跟叶刘淑仪在推销过程里面那种傲慢态度而逐步升温的。事实上也都没什么证据，也事实上没有任何迹象是即有人是受到外国煽动，或者有人组织他们去游行。咁當年就連阿劉少佳啊，喺之前啱啱就最高領導人訪問香港啦，劉少佳當時仲估啊，最多係萬零二萬人咁講啊，嚇咁所以其實根本就係個過程裏邊不斷升温。咁你事後政府的反應呢亦都無可奈何，要講啲好說話啦。雖然剛才所講董建華講法，葉劉要最終辭職，
钟建华又表示，呢一种不断强化中国国家安全问题嘅论述，只系会不断延续落去。加上过往发起游行集会嘅公民社会组织，包括民间人权阵线等，纷纷解散，估计香港短期内难以再有空间举行大型游行集会。进一步限制言论同埋表达自由，可能影响香港嘅国际形象。
你冇遊行，我頭先講咗啦。個問題就係你可以警權無限量擴大，咁你對香港嘅國際形象嘅損害就好清楚嘅。即係如果警察可以完全唔需要你呢個法理依據，隨意可以打壓咗香港人嗰個表達同埋言論自由嘅話咧，咁即係點講？你都係對香港嘅社會，第一你係有違法嘅可能性。第二咧，你點都令香港社會嘅法治基礎受到衝擊，咁你香港社會作為一個國際社會，就自然會即係嗰個光環會褪色。咁你喺國際社會上，大家有眼睇噶嘛？而且你好多香港人嘅團體喺海外會講噶嘛？就算而家明報、信報呢啲所謂獨立媒體唔報導，咁我海仲有好多平台、社交平台、網上平台，會有好多人繼續喺度講噶嘛。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就對香港嘅形象造成嘅損害就已經好難挽回啦。
前政協委員劉夢熊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2003年香港經濟受到國際金融風暴影響，樓市大跌，造成大批負資產的業主，加上沙士疫情導致接近300人死亡，但是當年前特首董建華政府未有着力解決經濟民生問題，反而在當時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之下燒起政治火頭，推動23條立法，以致引发民怨。他认为邓炳强的言论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能够令人信服。
维护国家安全和维护基本法给个香港人的那个自由权利，和维护国家安全和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这两者之间取得平衡的情况下，你匆匆忙忙去进行23条立法，这个就是已经触动了呢、這個當時香港市民的疑慮啊，個疑慮同埋不滿，咁所以就變咗咧，應該揸經濟民生首務嘅時候，你就去打起政治火頭，係變咗係進退失據，造成咗當時50万人嘅上街。而家裏邊咧，事隔20年之後，就將呢啲賴作係外因，話呢個咩外國勢力嘅介入啲嘢咧，即係我覺得係完全啊！離開了實事求是的原則，完全咧就呢個背離了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咁呢種咁嘅講法裏邊嚟講咧，係不能令人信服咯。
劉夢熊又表示，唯有貫徹一國兩制，先至係香港、北京乃至國際社會所接受同埋認同嘅最大公約數。佢批評有人靈左勿右，以左表公，錯誤理解北京嘅對港政策，危害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
我覺得呢啲係屬於即係一左二擇嘅錯誤咯。尤其而家啲言論好顯然就係呢個冇尊重兩制差異。冇尊重兩制差異，咁所以即係話，我覺得咁樣做唔單止係令到香港人咧對一國兩制嘅前途就變咗有一種即係缺乏信心，造成咗移民潮嘅洶湧澎湃，仲對台灣一國兩制和平統一構成咗負面嘅影響，因為台灣裏邊咧，國民黨啊、民進黨以及佢哋嗰啲群眾咧，見到香港一國兩制變形走樣嘅時候咧，佢哋就會對一國兩制咧就呢個會係加強咗抗拒感。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中国国家安全部近日注册微信公众号，并且发文敦促中国公众参与反间谍斗争。分析人士说，中国这种让儿子揭发老子的做法是回到文革的时代，将对老百姓的生活造成恐慌，目的是让中共可以从中加强社会控制以稳定政权，并且培养民间仇爱意识，製造種族敵對情緒，這個同中共當局十幾年前所提倡的和諧社會完全是背道而馳。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陳坤在台北報導。
中国国家安全部成立40周年在7月31号首次推出微信公众号国家安全部。8月1号这个账号刊出了首篇推文，反间防谍需要全社会动员，表示当前的反间谍斗争形势严峻复杂，安全机构必须要彻底执行法律，呼吁公众加入反间谍斗争，一同支持新的反间谍法。这篇文章又说，国家安全机关是反间谍工作的主管机关，间谍活动是具有高度隐蔽性、专业性和危害性的严重违法犯罪行为，不单只需要国家安全机关发挥反间谍专门机关作用，更加需要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共同防范，筑牢反间谍的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国安部的这一项呼吁是在中国反间谍法实施一个月之后发出的。反间谍法自从7月1号起施行，扩大了间谍定义和解释空间，将任何当局认为涉及国家安全的事项都囊括其中，同时增加了政府搜查、扣押和实施个人出入境禁令的权力。今年较早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亦要求北京国家安全团队必须为内部和外部威胁增加的最坏情况做好准备。中国国安部的文章说，新的反间谍法规定，安全机关依法必须依靠人民群众支持、动员、组织人民以预防、制止间谍活动。文章还要求各级政府将反间谍知识纳入公众教育培训，并且要畅通公民组织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渠道，亦要对举报间谍行为或者在反间谍工作当中作出重大贡献的个人和组织依法予以表彰、奖励和保护，形成人民群众参与反间谍工作的常态化机制。国安部又说，反间谍法的修改是充分体现了共产党领导层对国家安全的高度重视。广州媒体人 Linda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国安部过去从来没有发表这类的警告或者提示，因此今次发文绝非偶然，主要是配合反间谍法的施行以来。近来从海外入境的中国民航客机上亦可以看到张贴了很多反间谍法的内容，似乎就暗示进入中国的外国人或者涉外人士都有间谍的嫌疑。Linda 又表示，国安部的法文是在美中竞争的大格局之下，刻意在民间制造对外国的敌对情绪，培养老百姓的仇外意识，尤其是现在中国的经济状况非常之差，当局必须要作出一些转移视线的准备去作应对，包括可能和美国发起的地区冲突或者试图解决台湾问题等等。所以中共先要制造一些舆论，被民间认为外国人或者和外国有联系的人都有涉及间谍的倾向，令到民间对外国和外国人感到反感。其实这个是中共刻意制造种族敌对情绪，为转移中共施政无能的焦点而作准备。Linda 表示，这一种敦促人民群众参与反间谍工作的机制，其实在文革时期就曾经有过。在那个时代，就是要儿子揭发老子，要学生揭发老师，要夫妻兄弟伦理之间互相揭发，即使没有的亦要讲到成有的，令到人人出门讲说话都要担心被举报，目的是制造紧张敌对的情绪。而这个其实是中共建政以来，或者说是建政之前，一直在党内或者党外制造紧张情绪的一个延续，为的是要令到党做更好的控制。Linda 又说，人人都在保密防谍的结果，伤害最大的就是人心。这种方式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很容易产生误会。例如邻里之间因为发现了一个不寻常的动作，就马上当作间谍去举报，自然影响了邻里之间的感情和信任，增加了仇视和防备。Linda 认为，从本质上讲，这个不利于中共当局所倡导的和谐社会的稳定环境，反而令到更多的老百姓生活在恐慌不安的情绪当中。在去年6月，中国国家法官学院教授王立在中国官媒人民网发表文章说，中华文化崇尚和谐，蕴含着深刻的哲学和伦理智慧，因而成为中国人遵循的行为准则，尊老爱幼、夫妻和睦、伦理团结、谅解宽容、与人为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如今对照国安部的文章，要畅通举报间谍渠道，并且鼓励公民举报，显得格外讽刺。 中国新的反间谍法准许对所有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实施出境禁令，包括非中国籍人士，规范还将民众投靠间谍组织以及他代理人，以及针对国家机关、泄密单位或者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等实施网络攻击等行为，都认定是间谍活动，同时将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文件、数据、资料、物品亦纳入保护范围。换言之，即使是学术交流在搜集资讯的过程当中，例如从事地理和田野调查研究，或者和中国国营企业往来和资讯交换，拍摄关键基础设施，或者在中国的外国机构交流等等，都可能被扩大解释为危害中国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而被罗织入罪。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认为新修订的反间谍法有助于保护国家安全，但是由于国家安全难有明确定义和范围，因此在实施当中可能变成中共当局用来镇压不同意见者的武器。有观察人士说，虽然反间谍法可能令到在中国的外籍人士和企业面临较大风险，但是国安部微信公众号的发文动员全社会从事反间谍工作，其实真正剑指的是中国社会内部，为的是要强化社会控制，又或者反映出中共对政权安全的危机感。台湾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吴失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篇文章最重要的目的是希望能够令所有使用微信的人，主要是中国内部民众，能够知道反间谍法的威慑力。他说，
那这个威慑力背后其实就是要民众能够负担起。
吴失智说，这个威慑力背后其实就是要民众能够负担得起，或者说能够替中共去维持他所谓的国家安全。吴失智认为，国安部在微信平台鼓励民众举报间谍，虽然从外部的形势来看会令到很多外商企业或者是外国民众担心是否自己进入到中国会有触发的可能性，但其实最重要的威吓结果依旧还是停留在中国的国内，所以无论是反间谍法里面有关的内容调整，或者说中国国安部门采取的一些因应手段和对策，其实针对主要是中国社会内部。他表示，换句话讲，中共希望透过立法的动作同埋数位监控手段，去令到中国社会知道如果触发将要付出乜嘢代价，同时亦令到公众了解中共永远有好多手段可以使到人民同所谓嘅境外保持距离，进而形成一个阻吓作用。因此鼓励民众举报间谍，刚好就可以令到中共从中去强化社会控制，并且藉此稳定中共政权。
中共统治模式的套路从过去这1949年一直到现在为止，唯一没有改变的是他们在国家跟社会的关系。
吴失智话，中共统治模式的套路从过去1949年一直到而家为止，唯一冇改变的就是他们在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是一个监控关系，同时也一个不信任的关系。吴失智表示，中共的反间谍法列解的不只是国家和社会关系，亦列解了社会内部人际网络的往来和信任，这个令到反对中共政权的反对活动或者势力逐一瓦解，令到他们很难凝缩成一股政治压力去对中共政权造成影响。吴失智话：唔理系用国家安全名义，定话用反间谍行为嘅名义，都只系中共想要控制社会嘅一个手段或者系讲法。一旦中国形成一个人与人彼此之间不信任嘅社会，而且产生由上而下嘅压制甚至威慑力，呢啲都会令到中共政权喺控制社会嘅力度变得越嚟越加强。
其实，它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延续习近平的政权。
吴失智表示，他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延续习近平的政权，同时能够维持中共在主政上的一个地位和政权的稳定。分析人士说，国家安全在中共眼中其实就是政权安全的问题，或者是所谓的政治安全的问题。例如中国国家安全部部长陈一新就曾经在中国法制杂志撰文说，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首要任务，而政治安全的核心就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安全。又说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确保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安全。美国新泽西拉马帕学院政治学副教授陈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当中共能够确定政权不被动摇，尤其确定不被美国以及美国盟友等外国动摇的话，就是间接向中国人民表明中共是一个能够抵挡境外势力挑战的重要政党。他说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很喜欢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去激发中国人民对中共的向心力和支持，所以当外在环境越来越危急的时候，北京的领导人就会越宣扬需要中国共产党去施行一些强而有力的作为以保护国家安全，但同时亦因为为了确保国家安全，所以必须要继续牵制国内人民的人身自由等等，但其实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中共想要更独揽大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原本计划取道东南亚前往美国的中国维权律师卢思维在老挝被捕接近一星期，目前面临被遣返中国。中国一名前法官在首都万象打探消息的时候与当地的警察发生打斗。国际社会关注卢思维一旦被遣返中国之后，后果是不堪设想。接近70个国际人权组织呼吁老挝当局是放人。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律师卢思伟被拘留后和外界一直失联，综合各方消息，他目前身在老挝首都万象的移民总局拘留中心，有中国大使馆人员在场。卢思伟的朋友李建峰8月1号在朋友陪同下前往该拘留中心要求探望卢思伟，但是被中心官员阻留。李建峰曾经在中国出任法官，目前是加拿大价值守护者联盟主席。他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当时没想过拘捕卢思伟的警员就在眼前。
国家移民总局里面我竟然看到了。
李建峰说，他竟然在国家移民总局里面见到在火车站拘捕卢思伟律师的那一帮警员，他感到匪夷所思。就好像中国公安部不可能给中国任何一个县城火车站的民警到公安部上班，根本是不可能的。移民中心的官员要求李建峰删除手机里面的视频，双方发生肢体冲突。
所以说他们恼羞成怒要抢我的手机，先是来了四个。
李建峰说，移民中心的官员恼羞成怒地要抢他部手机，于是首先来了四名警员。李建峰和他们搏斗，在办公室里面打起上来，后来他们抢不到部手机，又来了四个警员，即是总共八个警员，将李建峰反扣起来，最后部手机就被他们抢走了。抢走的过程当中，部手机是关机的，由于手机是设有密码，他们无法删除手机的内容。卢思伟7月28日在老挝过境期间被当地警方带走，和卢思伟在当地巧遇的李建峰拍摄的视频显示，三名身穿制服的警员试图将卢思伟带走，卢思伟的朋友试图和警员理论。中国拆墙运动发起人乔欣欣自5月底在老挝失联，至今下落不明。李建峰不排除两宗事件都涉及中国公安跨境执法的可能，
犯罪的形式抓起来坐牢啊，或者移交给那个什么中国、啊、
李建峰估计卢思伟有可能被指犯罪捉去坐监，又或者是遣返到中国，因为老挝之前是发生过乔欣欣被绑架的案件，当时涉及两个老挝警察和六个中国警察。李建峰谴责老挝当局在没有足够证据下肆意逮捕卢思伟，认为和中国的金元外交有关。
老挝现在简单的可以说是中国的一个省，为什么是这样？他已经
李建峰形容老挝，如果是简单来讲，根本就是中国的一个省，因为他已经将主权拱手相让。李建峰说，离他居住的老挝酒店没几远的地方，有一间地标大酒店是中国援建的，那里经常都会驻扎中国的警员，每三个月一次轮换。老挝的腐败是非常严重，老挝当局最喜欢的就是专制，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对佢控制就比较容易啦。卢思慧事件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六十几个国际人权组织8月1日发表联合声明，认为东南亚国家在压力下将弱势群体遣返中国并不少见。声明表示，作为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签约国，老挝有责任履行公约，不将任何人遣返极有可能遭受酷刑的国家，并促请老挝立即终止遣返并且释放卢思慧，确保卢思慧能够接触联合国人员和代表律师。在美国洛杉矶的卢思慧太太张春晓向美国之音说，她坚信丈夫是无辜的，若果被遣返中国必定会遭受酷刑甚至被监禁。她请求老挝政府允许卢思慧获得联合国和国际难民保护。
我就是希望他们能够遵守这个公约，因为他们也是签署过。
张春晓说，他希望老挝政府能够遵守公约，因为老挝亦都是签署国之一，既然是签署了公约就应该执行。作为一个主权国，这一点并不是开玩笑的事，既然老挝郑重其事地签署了公约就应该去执行，不能够在公然违背公约的前提下将卢思慧交给中国政府。因为公约明明白白地讲到，若果遇见到某人回到自己的国家会有那种遭遇的话，你就不可以将他送回去那个国家。卢思慧回去中国的结果基本上是十分明确的，不需要去质疑的事实。本身是维权律师的卢思慧近年办理多宗敏感案件，包括为709案被捕律师和成都649案被捕者辩护。2021年他因为代理12港人案被四川司法部门吊销律师执照。他上月成功离开中国抵达老挝，原本打算坐火车到泰国后飞往美国和家人会合。对于丈夫能不能够渡过难关，张春晓说好难讲。
说实话我不知道，我每天都在祷告，怀着这种希望去憧憬，但是我不知道事实会怎么样。
张春晓说，如果要他讲真话，他自己根本不知道丈夫能不能够渡过难关，他现在每天都在祷告去憧憬，但是自己根本不知道事实是怎样。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在联合国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不公正不合理的战争对全球饥饿造成的影响，并且呼吁结束战争。布林肯在谈到俄罗斯最近退出一年前的协议的时候说，这个理事会的每个成员，联合国的每个成员都应该对莫斯科说是够了，利用黑海进行勒索已经是够了。这个协议使到乌克兰向世界出口了近3300万吨的粮食，将世界上最弱势的群体视为杠杆已经够了，这场不公正不合情理的战争应该结束。美国8月担任有15个会员国的安理会主席，作为这个职务的一部分，布林肯在联合国安理会主持了一次关于全球粮食不安全问题的会议，他强调了世界各地危机当中冲突与饥饿之间的联系。布林肯说，资源稀缺、社区和国家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交战各方将粮食武器化以征服人民。事实上冲突是粮食不安全最大的驱动因素，去年暴力和骚乱使到 1.17 亿人是陷入极度贫困。安理会一致通过了一份长达4页的主席的声明，呼吁尊重国际人道法，并且无障碍地为有需要的平民提供援助。该理事会仲强调需要打破武装冲突与粮食不安全之间的恶性的循环。另外，布林肯国务卿说，包括很多南方世界的近90个国家已经签署了美国起草的联合公报，承诺停止使用饥饿和粮食作为战争武器。他说绝对不能够将饥饿武器化。布林肯仲宣布提供是$3.62亿的新资金，用于解决粮食不安全的驱动因素，并且增强11个非洲国家和海地的坚韧力。 自从2021年1月以来，华盛顿已经提供超过175亿美元来到解决饥荒和粮食不安全问题，其中向世界粮食计划署提供了超过72亿美元，几乎是该署全部预算的一半。俄罗斯特使驳斥了西方对粮食不安全问题的兴趣，说这个只是出于妖魔化俄罗斯的愿望。俄罗斯驻联合国副大使德米特里·波利安斯基表示，他们是怎样谈论你们国家为解决国际粮食安全问题的任何愿望呢？所有驱使你的都是想要惩罚俄罗斯，梦想着为他带来战略失败。你们一点都不关心南方世界国家的利益，而他们关心。他说，如果俄罗斯的所有要求得到满足，俄罗斯准备重返黑海粮食倡议。他说，莫斯科宣布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向六个非洲国家免费提供 2.5 万至5万吨的粮食，以此证明他们的善意。自从莫斯科上个月单方面退出粮食倡议以来，俄罗斯多次攻击乌克兰的几个港口，摧毁了关键的基础设施、其他设施以及超过18万吨粮食。莫斯科还警告说，他们会将黑海的任何船只视为运载军事货物的船只，因此亦都是合法的目标。世界银行在星期一说，全球食品价格通胀仍然很高，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位于非洲、北美、拉丁美洲、南亚、欧洲和中亚。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上个月发布的年度粮食安全状况报告说，世界仍然在从新冠疫情大流行造成的经济挫折当中恢复，并且仍然在应对乌克兰战争对粮食和能源市场的影响。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2022年全球有 6.91 亿至 7.83 亿人面临饥饿，显著高于2019年疫情爆发前的水平。大部分饥饿发生在区域的层面，非洲、加勒比地区和西亚的饥饿水平都在上升。联合国饥荒预防和应对协调员尼娜·盖拉尼对安理会说，去年遭受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数达到创纪录的 2.5 亿，说其中7个国家有 37.8 万人面临饥荒，另外还有很多人是处于饥荒的边缘。在面临类似饥荒的7个国家当中，每一个国家都受到武装冲突或者极端暴力的影响。饥饿和饥荒继续威胁着几百万人，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联合国在本星期表示，在苏丹超过600万人，是占总人口的 13%， 距离饥荒只是一步之遥。由于冲突、经济衰退和大规模的流离失所，苏丹全国有超过2000万人面临非常严重的粮食不安全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贝希尔在联合国总部的报道。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尤利塞斯·格兰特1872年赢得连任，成为美国第18任总统。佢曾经系内战中嘅将军，领导北方联邦军击败南部邦联军。1868年在内战结束之后举行的第一次总统大选中，他轻松取胜，现在他可以再做四年总统了。在格兰特的头一个任期中，政府里面出现了不法行为和丑闻。在他连任后，这种情况变得更加严重。虽然格兰特本人并没有直接参与，仅仅与当事人有关，但是这个依然损害了政府的声誉。举个例，在格兰特连任之后没几耐，多位支持他的国会议员就卷入一个重大丑闻。当时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参与修建一条纵贯美国西部一直延伸到加州的铁路，这项工程耗资巨大，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从政府得到大笔资助。但是一些资助款来路不正，调查发现 国会好多重量级议员，甚至当时的副总统都免费或者以低价获得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股权。作为交换，他们利用自己手中的投票权批准拨联邦经费帮助修建铁路。几个月之后，国会议员又投票通过议案，给他们自己和行政部门的政府雇员加人工，而且这个议案有追溯力，亦即是说这些人过去两年的薪水亦要保齐到上将后的水平。媒体和民众强烈抗议这个做法，一些议员担心自己会在选举中落选，因此拒绝加工资。这件事件之后不够半年，另外一件丑闻又被曝光。这次涉及的是美国最富有的银行家之一杰富克，他是格兰特总统的好朋友。1869年，富克开始筹集资金，打算再修一条纵贯西部的大铁路。他计划出售价值$1亿的铁路债券。很多人将自己全部的积蓄投资在这条铁路上，但是债券的销量没有达到$1亿。好快，富克的银行就将钱用完了，无法还钱给成千上万购买铁路债券的人。民众急忙到其他银行去提取自己的存款，几小时之内很多银行被迫关门，因为他们也都没钱了。不够一个月，美国各地有5000多家银行倒闭，这个引发了经济危机。纽约证券交易所停业10日，工厂停工，成千上万人失业。调查发现，很多倒闭的银行有过违法行为，相关的银行法得不到执行，因为太多银行家被执政的共和党提供了资金。在铁路债券事件之后，又发生了其他一些丑闻，其中最大的一个叫做威士忌酒集团事件。这个威士忌酒集团的成员包括一些威士忌酒制造商和一些政府官员，这些高官都是格兰特总统的朋友，他们官商勾结，找到一条不用给威士忌酒纳税的路。格兰特一位最亲密的顾问是这宗丑闻的核心人物，虽然大陪审团最后判定这名顾问并没有犯罪，但是几百名威士忌制造商和政府官员被控有违法行为。即使格兰特总统本身没有违法，但是威士忌酒集团事件使民众更加认定白宫毫无诚信可言，民众觉得格兰特是一个失败的总统。在我们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介绍格兰特总统第二届任期内出现的丑闻，下面我们来看看当时美国社会的整体状况。这些丑闻发生在美国社会和政治急剧变革的年代，在内战结束之后，美国正经历工业革命和经济快速发展，而这种发展主要集中在北方。内战前，北方的大部分企业规模很小，但是现在已经出现了很多雇佣大量工人的公司，这些公司还拥有大量的股东，他们向任何有钱购买他们股票的人出售股份。有少数人逐渐成为一些行业的领军人物，例如钢铁业里面出现了安德鲁·卡耐基。他小时候从苏格兰移民到美国， 后来在一家棉布厂做一份工资很低的工作。他工作勤奋，很快就赚够钱买下一家铁厂。过了没多久，卡内基又建起另外一家工厂，用新技术生产钢材，企业运行得很好，卡内基很快就可以每年盈利100多万美元。他和其他钢铁公司展开激烈竞争，并迫使铁路公司以低于竞争对手的价格运送他的钢材。他还大幅降价，将其他钢铁公司挤出这个行业。没多久，卡内基就成为美国钢铁工业无可争议的领袖人物。他的这个地位使他对整个美国经济而言举足轻重。卡内基是钢铁大亨，约翰洛克菲勒就是石油大王。石油是到19世纪中叶才成为有用产品。洛克菲勒和其他一些商人一起在俄亥俄州建造了一座石油加工中心，生意很好，所以他就放弃其他商业利益，将所有的钱都投在石油生产上，并成立俄亥俄美孚石油公司。这家新公司和卡内基的钢铁王国一样，采取非常有进攻性的商业模式。洛克菲勒买下了其他石油公司控股权，并且发动价格战，迫使其他公司退出这个行业。更重要的是，洛克菲勒和铁路公司签订了一项秘密协议，极大地降低他的运输成本，这个使他能够彻底打败竞争对手。没几耐，洛克菲勒就控制了美国95%的石油加工业。同钢铁与石油业一样，在19世纪，美国的铁路运输业亦极为重要。事实上，铁路是美国当时最大的行业，它的经济重要性如同今日汽车业和航空业。内战前，美国的铁路主要集中在密西西比河以东，而且大多数的铁路都很短。在内战结束之后的几年里面，四家主要铁路公司几乎控制了东部的所有铁路线，并且开始在西部修建新的铁路。1869年，第一条横贯美国的铁路竣工。这条铁路由两家公司承建，一家从东部开始向西修，另外一家就从西开始往东修。经过6年艰苦卓绝的努力，两支施工队最终在美国北部的犹他州汇合，工人打下一支金造的导钉，标志着两条施工线成功会师。这个是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时刻，它意味着东西两岸终于被一条铁路连在一起，它的意义不亚于100年后第一位美国人登上月球。同钢铁业与石油业一样，铁路业的竞争亦非常残酷，而这个行业里面最有影响的是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他在进军铁路之前就已经因航运而发了大财，现在他又成立了当时美国东部最大的铁路公司——纽约中央铁路公司。范德比尔特亦想控制整个铁路业，但是他未能够好像卡内基和洛克菲勒那么成功。其他一些富有的铁路公司的老板阻止了他的计划。即使是这样，范德比尔特还是拥有巨大的权力和影响力。范德比尔特和其他的行业大亨很有势力，而且他们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 他们有时会发表声明，公然声称说他们不守法律制约。其他一些有权势的人也都是想这样，有些甚至是民选或者获得任命的联邦政府官员。政治权力蒙蔽了他们的眼睛，使他们忘记应该对公众诚实公正。结果共和党失去民众的支持，而格兰特为此而备受指责。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呀，请收听流行美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正在为了完成一项作业而搞到焦头烂额。佢同 Larry 要用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佢哋分别咧就系 do something till you are blue in the face 以及 run a tight ship。
Hey Li Hua, are you ready to go to dinner? I'm starving.
食饭？我边有心情食饭啊？我都未谂到呢个作业点写，我哋小组嘅组长肯定唔放过我啦。
You've been sitting there for almost 4 hours. Let's go get something to eat, and then you can come back and think about it some more.
唔得，我发誓，写唔出呢个提纲，我就绝食。
Look, Li Hua, if you don't eat anything, you can sit there and think about your project until you're blue in the face, and you still won't get any good ideas.
哦，我块面变咗蓝色，点会啊？
That's just an expression, Li Hua. If you do something till you're blue in the face, you're doing something over and over again for a very long time and making no progress.
Oh, do something till you're blue in your face. 就是说反复做一件事，但是一直都不成功。你是说我坐了半日都写不出论文，还是搏命这样想。不过我不理，我一定要写出来。
But Li Hua, I'm starving.
Larry, 唔好嘈啦，就算你一直埋怨到 you're blue in the face, 我都唔会理你噶。
Okay, okay, I get the point. Maybe I can help you. What's the project about?
咁就啱啦，呢个作业系美国历史课，我哋小组每个人都要介绍一个美国历史人物，但系其他组员都系美国人，佢哋嘅历史知识当然比我丰富好多啦。
Don't put so much pressure on yourself. Why don't you ask your group for some help? That would be more productive than sitting here until you're blue in the face.
不过我哋组长好恶噶，好难同佢沟通。仲要我哋听日一定要交出一份提纲啊。
I think I have an idea, Li Hua. Why don't you do your report on George Washington? He was a military leader who ran a very tight ship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 tight ship? 一只好紧嘅船？乔治华盛顿唔系美国第一任总统咩？唔通佢仲喺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做过船长
？No, he wasn't the captain of a ship. He was the commander in chief of the entire army, and he ran a very tight ship with his soldiers, meaning he was a very strict leader.
哦，原来系咁样。To run a tight ship 就系指纪律严明嘅领导风格，严格管理。
That's right. He ran such a tight ship, in fact, that he was able to lead an army of largely untrained soldiers through a very harsh winter during the war.
率领冇受过咩训练嘅士兵喺寒冬作战，真系唔简单啊。
Well, Li Hua, a good leader can run a tight ship no matter how bad the situation is.
Hey, Larry, 呢个又令我想起我哋组长啦，佢对我哋好严格噶。
It certainly sounds like your group leader runs quite a tight ship, but a good leader can command the respect of his soldiers by setting a good example, not yelling. Without that respect, you could yell until you're blue in the face, and you still wouldn't be able to lead effectively.
没错，严格管理并不等于每日都向手下的人大吵大闹。我们这个小组的组长，他个人很犀利，但是说真的，他没什么威信的。我真系希望下次分到第二啲组，唔好再留喺佢嘅 tight ship 上边。
I hope so too. Now, since you have your topic, let's go eat pizza.
Pizza? 唔得，我减紧肥啊。
Oh, Li Hua, you're so skinny already. You could diet until you're blue in the face, and it won't make any difference. Don't be so hard on yourself.
哦，你系话我已经好瘦，所以再点减都唔会变得更瘦。哎呀，好啦，我而家肥过喺中国嗰阵时好多啊。我要睇实自己个嘴。I'm going to run a tight ship， 只系食健康食品。
Not another tight ship. I think I'm getting seasick。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 第一个就是 Do something till you are blue in the face， 意思就是指重复做某一件事但是不成功。而另一个就是 Run a tight ship， 意思就是指严格管理。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